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真是充满了感谢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首先感谢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可以在你的殿里讲解你的话语，感谢你，我给了我们的救恩，让我们所有的人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敬拜你，继续由圣灵大大的激励我，勉励我，同时安静我这颗激动狂跳不已的心，让我可以来讲出你的话语来可以激励所在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。一切荣耀都归于你，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大家知道，好像大家都说讲是你的强项，你就讲吧。但是呢，这次呢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我呢开始拿到这个经文，我说这不是难为我吗？这个财宝在哪里？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，你的财宝在哪里啊？对不对？财宝在哪里呢？我们都是知道的。所以呢，首先就是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六章，就是财宝不是在我们家后院里，也不是在我们银行里。那耶稣告诉我们，财宝呢是应该积攒在天上。那是吧？但是说你这个经文大家都知道，基督徒都知道的答案，你讲啥？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第一条就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天国是什么？所以呢，大家再想一想，天国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呢，我有时那天有一天我就在祷告，主啊，让我讲什么？我想那就讲吧，因为你每个星期来教会，周报里都告诉你，你们要奉献。好，一说积财宝在天上，第二个说你奉献，完了，今天的讲道就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我们第一个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，第二个你尽量的在教会里奉献，你奉献奉献，实际上是这么简单吗？不是个线性关系。就一方面你把钱奉献到教会，就可以开展他的事工，是不是我们就把财宝积攒在天上了呢？是不是我们所做的作为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所做的就完了呢？实际上我们的生活是比较复杂的，所以呢，先让大家呢，也是为了安慰我这个激动的心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叫家庭里的对话。有一天，这个天呢是就是2月8号5:14，这个爸爸呢正在家里拿着个炒勺准备做饭迎接太太到家里来，这时啪来了个信息，来了个信息呢。这个信息就是说我呢不知道怎么讲，这是英文了。这个信息就是说，因为我今天在这走路的时候呢，因为这是在 downtown Detroit， 在这 downtown 底特律呢，这个女孩每天走路去上班，你知道底特律是很不安全的，很不安全的。就是说呢，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赛百味，就是 subway 中文叫赛百味，他看一个人站在那儿，雨中站着在那儿说，祈求你给他顿饭吃。他这个人呢，这个女孩呢就非常难过，她说你看这么冷的天又下着雨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但是我同时又没带钱包，怎么办？所以她一想呢，说你要啥？她说我就要一顿饭。这一顿饭呢，说我就毕竟我站了一天了，我不是光给我自己，我给我一家人要一顿饭。所以怎么办？恰恰这个女孩呢就特别难过，她正好在 iPhone 里有那个 iPad，他就去餐馆里给他买了一顿饭，说你只要三个人还是要meal，他说我要一个meal。他说如果我不来你怎么办？你就在雨里站一天吗？他说我就在雨里站着，希望吃这顿饭。所以他就很难过，他就几乎要哭了，这个女孩就哭了，就要哭了。他就说我非常非常难过。这个老爸一手拿着炒勺，一手说这是真的吗？所以老爸就马上呢，这老爸当然就是说心情这个思绪万千，说这个是当堂底抽，这是真事儿吗？所以爸爸就说这是真的吗？因为就弱弱的问了一句，是真的吗？女儿说是真的。我希望他就是说，就是我们俩还没在一个频道上，就是应该是真的，我就相信他是真的。所以这老爸就说，哎呀，真是感谢赞美主，你是有这个怜悯之心，这但以后就不要干了。为什么不要干了？太不安全。你在当上底创业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跟你要钱，你敢给他吗？你是不敢给他的。所以我说以后啊，这是不是，就是这个爸爸就是说，你以后通过教会来做，这是应该很好嘛，对吧？这是你有事通过教会嘛，就通过组织，咱们说的。所以呢， 这个女儿就安慰老师，不用担心啦，这是在公共场合，她也不能怎么着。然后呢，爸爸一想，哎呀，对呀，这当趟你还是要通过，爸爸就说了，你还是要通过教会，教会是最好的选择，不要自己做。这时候儿子突然就说出来了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把上帝的爱展示给其他人，不管是不是在教会。儿子一直在观察着，一般呢，这个儿子一般是不发言的，都是姐姐爸爸妈妈在。他说，正基督徒你要把爱显示出来，不管教会不教会。你说这个觉悟是不是比爸爸还高呢？这个呢，女儿就说，哎呀，真是我非常的感觉这个被神，我们是被神祝福了，衣食无忧。爸爸还是不放心，爸爸说，为什么一个人他 homeless， 他在一个在那个工作的地方站着呢？就是还是要说要注意安全，因为你看在一个闹市区，就是说在闹市区大楼里，为什么在那儿站着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不对的吧？但是呢，这时候呢，你要就说没问题，说是这个呢，还是应该，因为他是在工作的地方，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妈妈就说了，哎，你这个爱的心呀，是非常珍贵的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家庭一般的生活，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生活。他们面临的不是说你把钱捐给教会吧，你奉献给教会就行了，他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。你说他们是应该怎样把财宝积攒在天上？那女儿做的，儿子做的，妈妈做的，爸爸做的，是不是在积攒在天上？所以呢，这只是个引子，后边咱们再看。所以开始准备讲道的时候，我就想，那我们先讲什么呢？先讲天国是什么。上帝说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。那马太福音里，上帝恰恰说了很多天国的比喻，说天国是什么。天国并没有说我们建几层几层的楼，像圣殿一样多大，是都没有说这个，没有 physical building。 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天国到底是什么，同时告诉我们在天国里要干什么，然后呢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积攒。你把这个知道以后，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积财宝在天上，那就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。因为我们先把眼光看清楚以后，我们还要落地到实处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应该在教会里怎么做。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应该怎样去把我们的财宝积在天上？这就是我今天讲到的内容。前面是个引子，前面那个引子呢，大家可以慢慢去思考。实际上，大家知道，在马太福音里第十三章，耶稣用了七个比喻。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，这撒种的比喻完了以后，第一个比喻就稗子的比喻。稗子的比喻就是说，天国好像是人种子撒在田里，在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了，把稗子也撒在麦子里，就两个都出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因为大家想，怎么天国怎么讲起这个来了？怎么是稗子的比喻呢？那当然最后了，我们就要把它薅出来，最后稗子成跟麦子成熟的，我们把它分辨出来，就是说麦子跟稗子到底要分辨出来。那稗子当然是不能吃了，有毒。所以天国的比喻讲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天国的比喻，那你也可以说撒种的比喻也是天国的比喻，但是稗子的比喻是上帝亲自说了，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那稗子也来了。就是我们这些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，或者有些人到了教会里来，那说明教会的不一定都是真心爱主的。但这个你可以仔细再慢慢的考虑。这第一个说，好像是我感觉耶稣跟我们说我们跟他的关系的问题。你是不是要真正的去相信耶稣基督？你是不是要真正跟他建立关系？你是不是要真正的成为他的门徒，而不要成为好像进了教会成了一个稗子？最终上帝是要把你分别出去的，大家想想对不对？这就是天国。完了吗？没完。然后呢，你讲了芥菜种的比喻，就是天国现在虽然很小，芥菜种是很小了，对不对？很小，但是最后一个大树一样长起来，这还上面还有鸟。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一个小小的上帝的福音，开始比方说我们现在教会只有五六十个人来敬拜，有一天也可能就成百上千人，我们也不知道，看上帝怎么带领。所以也是跟上帝的关系，也是福音，这就是天国。那十三章讲完了以后呢， 上帝又讲了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又治病，用七个饼喂饱了4000人。上帝同时预言了他自己要受难，要复活。上帝又登山变相，又预言了要受难，要复活。但是他的门徒又说了，天国里谁最大呀？这个完了以后，上帝又说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到第二十章讲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这也是天国。天国就好像家主经营于雇人，对不对？雇人给工钱，雇人给工钱怎么着？就早来的是给跟晚来的是一样的钱，这个东西好像就不公平。我信主已经30年了，我忠心耿耿的服侍了30年，这个弟兄刚信主，他为什么跟我一般大呀？他为什么就得了跟上帝一样的奖赏？也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天国也是讲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。上帝告诉我们，稗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葡萄园工人的比喻，这个讲完了以后呢，同时呢，哎，上帝又说了，又讲了第三次讲，我要受难，我要上十字架，同时我要复活。这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骑着毛驴进了耶路撒冷。然后在这个时候又讲了婚宴的比喻，天国就好比一个大婚宴了，一个王为儿子摆婚宴，请的人不来，那怎么办？上帝就把这个请的人是谁呢？请的人是谁？请了很多人他不来，上帝就说，那好吧，你既然不来，我们就让别人来吧。没有衣服，上帝也给你准备了衣服，来吧，就参加这个婚宴吧。最后说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也是讲了关系，我们跟主的关系。你愿意不愿意耶稣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？神把他的恩典就放在你眼皮底下，说你来吧，我已经开了婚宴了，你来参加婚礼吧。有的人他拒绝，你拒绝没有关系，上帝的恩典是无穷的大，所以有人是接受了。你觉得这个人是不耻之人，但是他接受了上帝的恩典，在我眼里看起来他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，他接受了上帝的恩典，那这也是天国。你说你今天要讲到哪儿去？你现在讲到这个讲到哪儿去？别着急，最后我们就要讲我们怎么去做。这个完了以后特别有意思，上帝突然一讲是法利赛人的期货，然后又预言圣殿要被毁，要警醒我们时刻准备着。那同时就给了另一个比喻，就十个童女的比喻，都拿着灯，十个童女拿着灯迎接新郎，5个有油，5个没有，最后都睡着了，最后又一来，哎，找不着了，我这没油了，怎么办？所以上帝说了，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这是天国，这是天国，天国告诉我们上帝随时可来，我们时刻警醒的，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。说你这个今天我看，所以怪不得你心里发慌啊。但是那时候上帝又开始讲了最后的晚餐，这个时候上帝又开始最后的晚餐，然后呢克西马尼的祷告，然后上帝就要最后又被捕上十字架复活。但在这之前呢，上帝又特别讲了一个才干的比喻，在这之前才干的比喻，一般国内就说马太效应，很多人叫马太效应，5000银子的他又挣了5000，3000银子的又挣了3000，1000银子的埋在地里什么也没干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教会经常说这个弟兄充满了才干，特别能干，就是不干。他特别能干，他什么都能干，他就是不干。这个弟兄好像没什么本事，就是在教会里忠心服侍，天天在干。那么他俩到底谁是拿了5000两银子，谁是3000两银子，谁是1000两银子呢？上帝也是告诉我们的，并不是最有才干的人才真正结了果子，才跟上帝同心，才愿意接受主的话，才愿意把自己全然摆上，而是那个真的愿意去做的人。他可能没有像那个弟兄这么能讲，那么能组织，那么能干，他愿意，所以他的5000两银子就又挣了5000两。那个有本事的人，就是在圣殿里有本事的人，他什么也没干，他那1000两上帝也要拿走，觉得你这1000两我也不能给你。你看也是讲了关系，跟神的关系，这也是天国，对不对？所以到底是马太福音讲的什么呢？ 马太福音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，从一开始十三章一直到最后都是不同的比喻，都是天国的比喻。那实际上我觉得核心就是我们这些人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，我们这些人愿意不愿意服侍上帝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些人愿意不愿意全然摆上的问题。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财宝积攒在哪里，就像上帝说的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你积攒在天上也不烂也不坏也没有人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关系的核心就是我们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的问题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，你说到底在天上干啥，我们基督徒。我特别高兴，我就觉得这个弟兄姐妹啊，弟兄之间啊是有流通的，这个心里是相通的。今天正杰弟兄也用了启示录，我们就看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天上要干啥。天上的敬拜，天上大家都知道启示录说有四种敬拜的，对不对？第一个第四章六到九节是四活物的敬拜，他们干嘛？四活物将荣耀赞美归于主，对不对？也是在那儿。还有24位长老的敬拜，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赞美主。四活物24位长老都在那儿荣耀赞美主，是在天上。完了吗？没完。你再看看第五章，许多天使也在那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。然后一切所造之物，天上的地底下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沧海里的天地间一切所造之物也说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于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四活物就说阿们，众长老也俯伏敬拜。所以我们在天上干嘛？我们在天上就是荣耀赞美我们的神。那你说我这拿还要钱干嘛？在天上我天上不用了。你要再看看启示录后新天新地，那珠宝啊都在地下踩着，一点用途都没有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说，我们最终我们永生的人到了天上，我们去荣耀赞美主，这个过程从现在我们的生活到那个过程，我们怎么过去，我们怎么去做，就是我们去积攒财宝的过程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下一遍要讲了，再回到这个正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那大家看看左边这个图呢，我分享的时候我是昨天我才把它又加上，就是我们在属世的生命，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了我们救恩的时候，我们就出死入生，我们就成了属神的生，我们就有了永生了，我们就进入一个蜕变的过程。我想说另一个字，但是蜕变的过程，蜕变的过程呢，就是这些过程都是有质的变，渐渐都有质的变化的，不是量的变化，这质的变化，你逐渐的就要往那儿走。所以你从左边到右边，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你成了新的人。所以你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去做。所以呢，第一个今天我们也读了，那个耿文姐妹也说了，就是马太福音6章24节，就是我们不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对，你没法侍奉两个主，你就说我又爱钱，同时我又爱神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的钱在哪里，心就在哪里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建立与神的关系，那世界告诉我们怎么建立与钱的关系。所以呢，世上是天上不需要我们的钱，但是我们怎么用好我们有的钱，把它用在神的事工上呢？我们大家跟我一起往前走这个。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小组呢最近又开始查使徒行传，大家知道使徒行传我们小组都得笑说他是比较熟的，所以他不但要讲使徒行传，哎，对了，使徒行传就有一个基督徒叫巴拿巴弟兄。巴拿巴弟兄呢是全然奉献的，他是全然摆上的。当然大家可能知道一开始介绍巴拿巴就说他把田地都卖了，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下，巴拿巴是这样做的。但是不只是钱的问题，巴拿巴是把钱卖了，但是巴拿巴做的远远超出了钱。他做了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他去找了扫罗，也就是以后的保罗。因为如果没有保罗，你后边那个保罗书信怎么写啊？ 大家知道保罗当时叫扫罗是迫害基督徒的，谁敢跟他沾边啊？他被神的大光照了，他说我现在是基督徒了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奸细啊？他是专门把人拿到监里去的，拿大链子。你说他说我现在突然说哎呀我现在信主了，谁敢啊？你肯定不敢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是巴拿巴去大树去找了扫罗，把他带到安提亚教会。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。为什么？到了安提亚教会，安提亚教会也不敢认他，说你把保罗他不是个敌人吗？你们把他弄来了。所以巴拿巴把他带去了。但是同样要知道，巴拿巴不光干了这个，他同时是第一次出去宣教，是他跟保罗去的，就巴拿巴教会就差派了巴拿巴跟扫罗去宣教的，当然也是圣灵差遣他们去的。所以他实际上是找到了扫罗，又跟他一起侍奉，骑上马又送一程，就是我还陪着你，我还陪着你，让你跟我一块儿去第一次短宣去宣教。这个还没完，并且他干这个有很大的风险，万一保罗超过我的名声怎么办？你看这使徒行传怎么说的？巴拿巴扫罗，巴拿巴扫罗，然后啪一换，保罗巴拿巴。这个很多人在教会里侍奉就有这个问题，我在教会里也是个人物，我把你弄上，你能力那么强，你把我超了怎么办？因为这个巴拿巴就面临这个问题嘛，你不能超了我，你超了我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多人侍奉面临的这个自己这个心里小算盘，算来算去算来算去。但实际上巴拿巴没有这个想法，他没有这么做，他就带着保罗去，最后保罗扫罗成了保罗，保罗就成了，从保罗就跟着巴拿巴，保罗成了叫保罗巴拿巴的。所以他放下了自己的这个自尊心，这个权势，你为了爱主嘛，你爱主你全然摆上，你的名利地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名利地位就不算什么了。所以他放弃了自我，就以前让父母常说三个祭，我不知道你们让父母记得三个祭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金子够，第二个就是权柄，第三个就是美女。所以他把第一个金子放掉了，第二个也放弃了，就他的权势，他的地位。所以呢，还有 governance， 还没有完。你要仔细看看巴拿巴，巴拿巴，哎呦。巴拿巴最后跟保罗又掐起来了，就是为了马可弟兄，因为保罗对马可有看法，这个教会经常发生的，我对某个弟兄有看法，我们是一棍子给他闷死呢，还是我们还是要他跟他一起去侍奉？因为这个弟兄也很爱主的，没有他的马可福音怎么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保罗说我们马可不能要，这个人是有问题的，巴拿巴说谁说的？所以巴拿巴就带着保罗马可就到居比路去了，然后边就没再提了，就巴拿巴就正式从使徒行传就谢幕了。但是我们就今天就到马可福音，那最后保罗书信也说了，也对马可进行了很高的评价。所以我们知道侍奉是很难的，不是这么容易的，而我们巴拿巴弟兄是能上能下，把自己全然摆上了，那不是一般的侍奉，那真是把他的财宝积攒到天上。我还要啥？人在，你说还要啥？在世上钱我不要了，我名利地位全都不要了，我全然奉献了。你说我的决心没这么大，振国弟兄你也不行，对我们都不行，但是我们可以先慢慢做。比方说像玛利亚，她寻求真爱主，她把香膏就浇在了耶稣的身上，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。那女人的头发是非常荣耀的东西，她就去擦耶稣的脚，她也是非常非常爱主的。我们不能像巴拿巴全然摆上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真心的爱主，像玛利亚姐妹一样那么去爱主，我们也是可以做的，我们是可以做的，我们还有家庭，我们也都可以去做。所以你要把财宝积在天上，你想去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你可以像巴拿巴弟兄那样，你也可以像玛利亚姐妹那样，但是你不能做的就是这个年轻人那样。这个年轻人说我是很厉害的，我已经该做的全做了。你这个摩西十诫说啊，我什么都做了，但耶稣就挑战他说，他说你看我还 缺啥我可以进天国嘛。那个说你全东西全卖了吧给穷人，他就非常的忧忧郁郁的走了，他忧郁的走了。所以这个怎么办呢？所以你这个东西就得思想斗争了，有的时候就得进行思想斗争了。我们是高高兴兴像马练那样的，我们还是忧忧郁郁的就走了呢？我想他走了以后他就会远离神了，他就不会再去找神耶稣说我你再给我指条道吧，耶稣你告诉他了你做的挺好，但是就差一条你卖了吧。他没卖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，他没有做到，他没有做到尽心尽性尽意，就是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， 我想他没有。所以呢，但是因为我见第二张 slide 就是说我们教会每个星期的周报就讲你奉献嘛，我为这个呢，为了奉，因为总是要讲这个奉献的问题嘛，就讲这个讲这个。我一想，哎呀，我们看看这个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很有意思，他讲讲当这个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是讲了两类教会的问题。对，在这一段经文第八章第九章，为什么呢？一个是就是划红的那一块，那就是外邦人的教，相当于外邦他传到那边去了吧，对不对？那都不都是犹太人了，而那边人是有钱的，而耶路撒冷那帮弟兄姐妹是没有钱的，比较穷。但是呢，你从这个福音的发展来说，而实际上这个犹太人是反对人们信耶稣的。一开始呢，犹太人他拒绝嘛，你看保罗进会堂他们都把保罗赶走，你进会堂保罗一去赶走，对不对？保罗总是先进会堂。但是这个时候耶稣恰恰让哥林多地区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奉献去帮助那些曾经反对你们信耶稣的人，那人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章，是第九章，也就是我们教会周报里登的那个，实际上让他们奉献，不是给自己教会奉献，不是给自己牧师使用，而是让你奉献了钱给别的教会，给那些生活不如你的教会，给那些需要你资助的教会，而是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的教会，不是你本教会，不是说你把钱都给本教会吧，让教会特别有钱，不是这个，而是你要看那个图，是在上边 ，OK， 在上边那个红圈那个教会给右下角的这个地方 ，OK， 是在给耶路撒冷的教会，所以这个眼光不是只盯着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，我们本教会这些弟兄姐妹，而是说你们是生活比较好，你把这个奉献你给那些教会吧。第八章就是说，以后你们如果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帮助你。第八章是这么说的。那第九章就是说，你只要奉献，也不要勉强。你只要奉献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就你把这个教会，你把你的钱资助了你们这个教会以外，你给那个教会，让他们也就像我们教会在资助国内的弟兄姐妹是一样的。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的钱，也是在国内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在做神的工。所以我们的眼界一定要跳出本教会，你只奉献在本教会是应该的，但是是不够的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是讲的那个。然后呢，同时呢，在圣经里讲钱呢，还讲了腓立比书。腓立比后书呢，也是因为讲了这个，说了什么呢？腓立比书也是保罗宣教的时候建立的教会，是保罗在罗马的时候，他在罗马被关在监狱里，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供着他，在怎么说呢？在用金钱来支持着他，在罗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想，我们这些实际上常说的这些，实际上都不是只限定于本教会。所以这就恰恰说明了，这些人保罗的教导是：你要积财宝在天上，不是本教会。OK， 本教会是远远不够的，你要往上看，耶稣基督在哪？或者你看那个十字架。我们就往上去看那个十字架，你想到了什么？你想的是我们这些北堂的弟兄姐妹的，我们是应该的。我下一个就要讲，还是讲神的事工。神的事工是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需要的，包括我们的牧师。牧师是没有退休金的，弟兄姐妹，牧师是没有退休金的。他如果岁数大了不能讲道怎么办？ 我们跟牧师都差不多的年纪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退休了，高高兴兴走了，我们去该干啥干啥，牧师怎么办？他是全然奉献了，怎么办？所以大家都想一想。那这个是我有感动的一些东西，我现在都讲了。那我现在讲了，按照我这个呢，下边就要讲。下边是一个我也非常有感动，但是大家跟着我的思路再往前走一走啊。然后呢，你就说你讲了，积财宝在哪儿？天国在哪儿？这天国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怎么积财宝？那我们怎么去做呀？你讲的这个都太好的例子了，我们哪做得到？我们是百姓，小百姓做不到。那大家再看看。今天的经文是什么？今天的经文就是你要积财宝在天上。马太福音6:19-23，因为大家已经也都知道，也就读了这个经文。那怎么积财宝在天上呢？实际上，我觉得我们要回到根本。我们的根本是什么？我们信仰的根本是什么？实际上就是马太福音的22章。我觉着。22:37-40，请大家一起跟我读一下，请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却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是律法，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”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：你先去爱主你的神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的爱主你的神。第二，你爱人如己。你去做吧，你做这两条就可以了。你说我做不到啊，主，我们的主从来不会不给你办法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说你可以说，哎，你说我这个人已经很爱主了，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主。神又给我们一条新命令，说那你们就彼此相爱吧。既然你很难一步到天国，你在地上，现在教会里先做我的门徒，你彼此相爱吧。因为没有人见过耶稣，只要你彼此相爱，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，你就去做吧，彼此相爱。你说彼此相爱怎么做呀？谁告诉我们的？你说我也做不到，彼此相爱做不到，怎么办？神说我还有办法，我的生命都给你了，难道我没有办法吗？我给你赐下一位保惠师，我要祈求我的天父给你赐下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在一起，他会教你怎么去做，那就是圣灵。神让我们去爱主爱神，对不对？同时叫我们去爱人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那怎么办？你说我做不到，那就祷告吧。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圣灵就在我们住在我们心里，因为保惠师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他将一切指教我们，就保惠师就是圣灵，他会教导我们怎么去做的。所以我们就祷告祷告再祷告。我为什么祷告？对不对？所以保惠师让我们去做。实际上你要看使徒行传，一开始当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讲道的时候说的非常简单，就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你只要去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悔改吧。你既然接受耶稣基督，你悔改了，就必接受耶稣圣灵，接受圣灵，接受圣灵以后，圣灵会教导你怎么去做事，怎么去彼此相爱。那说好吧，你说既然说到这儿，再怎么做，再清楚一步，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。那有一次潘秋松牧师来讲这个以弗所书，我记得郑杰弟兄也去了，那个谁也去，那个姐妹也去了，是不是？是去了。你去以弗所书了，还有那个启示录，反正去过，去过一次，就讲了这个，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跟蒙召的人像一个天平一样，你不断的要去你的行事为人要往那个天平上加，才能与蒙召的人相称，否则你这个天平就歪了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大家都说嘛，哎，你只要信耶稣，你当你信的时候你就会得救了。对呀，我信耶稣得救了，但是我生活没有改变，我还是老我，我该做该怎么做，就是说我看谁有事，我说跟我有啥关系？这个就是说你的行事为人没有与这个蒙召的人相称，因为主告诉你你要彼此相爱，主告诉你你要去爱人，你都没做啊。所以我们要按照主 蒙召的恩，这个我们行事为人都相称。所以呢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你的所行的一定要谨慎。那这个很大的挑战，为什么很大的挑战？我可能时间要超了，这我记我上面我这纸上都写的 timing， 所以我觉得，所以下一边就是说，从大为人一步居中还做，我下次就要讲教会了。所以我觉得行事为人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呢？作为我自己，我就想，我先想我自己怎么去做吧。第二个标杆人生，我们怎么标杆人生啊？我们的生活要荣耀上帝，我们要传扬福音，这是我们应该基督徒应该去做的。再第二个就是委身于教会，怎么委身于教会啊？我积极参加教会，不是 passively， 是 actively， 不是被动的，而是主动的。我积极参加教会各样的侍奉。我们要教会呢是做传福音的桥头堡，叫 stronghold。 我们个人做尖兵，就是 soldiers。 我们个人要做 soldiers。 soldiers 干嘛？就拿着武器往前冲，你就拿着武器往前冲。同时爱你的家人呢，就是爱你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你的家人。因为我们以后在天上，我们这些有永生的人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去荣耀赞美主，一看这个人我不喜欢他，那个人我不喜欢他，你这个心思一点都在你不喜欢谁的，你怎么去荣耀赞美主啊？对不对？这个人我吵过架，我最恨他，这没法，你的心思一点都在恨他的，你是恨，你不是爱，你没有荣耀赞美主，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信仰不是你洁身自好，你成为一个自己是个圣人，谁都不来往，谁都不沾，而是让我们一起奔向天国。因为有时候牧师讲，我们是 relationship， 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，跟人建立关系，各种各样的 relationship。所以呢，过一个属灵且和睦的家庭生活，但我们没法把我们属灵的生活跟家庭生活割裂开来。你说我很属灵，但是家庭生活我天天跟我老婆掐架，这是就是我们要努力了，就是跟我的配偶天天掐架，说我看着你就不顺眼，这个你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然后我天天跟我跟我孩子掐架，这也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同时呢，我们要确实要有智慧。别有人说了，你看你这人都没有任何感动了，你说就是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告诉我你是爱我的，就 tell me you care。但是光说着，哎，我很关爱你，让父我特别爱你，我转身就走了。你说我还要告诉你我的苦难呢，我爱你的，走了。然后你要 show me you care， 你要表现出来。同时呢，你要争取 care， 但是 not intrusional， 就是你真的你都是要 care 的。You tell him you care， you show him you care， you care but not intrusional， 你就去，你说让父牧师我爱你，我就去做这些事儿。你才能让弟兄姐妹感觉到我们真是一家人。你想想你跟你家里的人你怎么去做，你跟你的配偶，跟你的父母，你的兄弟姐妹你怎么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有人就说我呀就是个小老百姓，本人在教会里没有职分，不方便做。错了，完全错了。因为教会不是牧师的教会，教会不是长老的教会，也不是执事的教会，也不是小组长的教会，教会是我们所有人的教会，是上帝的教会。有职分的是少数，没有职分的是多数，谁都应该去做，看见事出去做，你不要等。你说哎，我这是应该是组长做，这是应该牧师那个长老做，他们做不过来。我看见咱们教会有的姐妹一有事马上冲到最前面，从来没有人给他个职分，从来没有人说你不能去做啊，你不是职分。他 doesn't care， 他就去做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让他去做，他就去做了。我也看有的弟兄就去做了，没等着职分。你比如说，哎，我明年再做，那什么，明年我争取当个执事，我就去做。你不要等，你等不起，教会也等不起，因为你扼杀了圣灵对你的感动，你那在下次感动不一定来了。你说呢？我做不了大事，本人一平头百姓，从来没干过。以前我上大学我都路边的，没有关系。教会没有大事小事，都是事儿，也不分大事小事，你就去做就行了。你能做多少你就做多少，什么没不分的，没有分过。同时呢，我觉得至少我自己 要学会鼓励弟兄姐妹，用倾听，经常多听，因为有的特别怕，你还没跟我说完啊，就你这事儿，你夸人家还没说清楚，你跟人讲了半个小时，结果人说我还没告诉你啥事儿呢，你怎么全说完了？然后用言语，就是人家说完了你再说，最好是用行动，用陪伴。我觉得用陪伴是最最重要的，你就去，你陪着他，让他把他的心，把他的话告诉你，或者说，你就陪着他。我知道有的人特别擅长这个，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擅长，就陪着你，说到你家坐会儿啊，人家不用来了，来来我就去坐会儿，就坐着，就坐着。所以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个事很苦闷，我信着比人信主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苦闷呢，我苦闷，你找个属灵的伙伴呀，你找个属灵伙伴跟他一起祷告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你爱心一加一啊，你不要等着他也跟你爱心，你爱心一加你是关爱一个人，他可能的一加一不是你，他去找另一个人，所以最后就形成大的网络，全教会都被 cover 了。我跟少女是爱心一加一，少女他看我看不上，他就找林谦，爱心一加一，林谦又看魏晨，魏晨就是最后篮球，最后就整个教会都 network 起来了，就大家全被 cover 了，所有人的需要的爱都被爱住了。你这样教会才有爱呢，你不是说我爱心一加一，我对少女好，少女有多好，你对我不好，我坚决不行，没有那个，我是对有感动，我愿意去爱少明弟兄，那少明弟兄他有感动去爱云山，云山去看丽华，丽华在明星，就这整个最后就串起来了。所以呢，我就希望大家每一个人，当然你最好的属灵好就是你的配偶，但还不够，配偶是因为你们俩都，当然我也得讲，因为我讲到这个讲稿从来不愿让我太太看，我怕她批评我，所以我就自己在家里祷告，就这她说你讲什么呀，所以这个每个人特点不一样，每个人特点不一样。然后呢就讲，你说哎呀，这个生活我们要吃点喝点玩点，叫三点主义，吃点喝点玩点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你是可以的，就是说你不是心思意念都在这吃点喝点玩点上，而是说你说这神的训我放松一下，这都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我们的财宝不是光是钱，是你最珍贵的东西。有人说我把钱都奉献了，实际上神要的是你的心意，那包括你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包括你不肯割舍的东西，这都是 valuable 财宝。实际上为了讲到，我还去也 google 了这个财宝的定义，也百度了财宝的定义，就是都是说你最 valuable 的东西，不是说只是 money 只是其中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只是因为，就是你放弃你最珍贵的，那就是你的财宝，你最不愿割舍的，你最不愿割舍的。你比方说你特别愿意上网上浏览，你浏览来浏览去，人说你读经啊，哎呦我哪有时间读经啊，我太忙了。你想想，因为你就被他那个网上浏览给桎梏住了，你不愿意放弃。这个呢就是说，那时间也是，哎呦我太忙了，我今天要上那儿，明天上那儿，都是。但是你想不想，你如果愿意花一点点时间，你陪伴一个弟兄，陪伴一个姐妹，那你愿意不愿意做呢？这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，也是我们积财宝在天上的过程。那我特别感激那个 BSF 啊，如果有时间大家都建议大家都去上 BSF， 因为我去 BSF 他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 be humble， 一定要 humble， 一定要顺服 humble 顺服。那个我一答到这个讲到的题目，我就给我太太说这个。上次大家知道，上次张志刚牧师来，我太太也说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我太太说啥了？说特别的就怕我骄傲，所以一说讲到，我女儿说你爸不要讲到了。女儿说，是不是要教他怎么 humble？ 我说我有这么骄傲吗？就是说，都是说教会你就要 humble， 就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不是要见个个人的丰碑。不是要一出门就说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教会是我当年怎么怎么着。你要说这个，我认为你就是错了。你不仅是错了，你一百个错了，一千个错了。因为没有神 ，you are nobody。没有神 ，you are nobody。谁听你的？谁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涯来追随你啊？你是谁？如果没有神的救恩，你又是谁？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是荣耀上帝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创造是为了荣耀上帝的， 我们被称是荣耀上帝的，不是说让我们自己的教会里显大，我们自己说我这个教会从几个人啊，一下弄了多少多少人，我们又怎么 No nonsense， 全是神的事。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了主摆上，做了这么多的事工，所以呢，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，而是说是完全靠神的恩典，完全靠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才做得到。还有一条呢，你特别应该的是鼓励弟兄姐妹超过自己，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超过自己。如果你是一个小组长，你就要鼓励弟兄姐妹超过你当组长。你要是牧师啊，不是，你要是执事，你超你希望有执事，下一个执事超过你。牧师这事咱就不好说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长老，你希望下的人干的比你还好，圣灵大大的充满他，你还做的比这个还好。不要说别人做的好了，你马上拉着个长脸说你怎么回事，这是不应该做的。还有一个呢，是夫妻同行。夫妻同行就是说你就要比较容易家里没有矛盾，就是说你大家一起高高兴就做嘛，对不对？你说、啊、我现在去做什么了，你就去做就好了。我呢就是这今年又到了通读圣经的时候了，要不是通读一月份又开始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，就是说你不能等，马上行。为什么不能等呢？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等我们完善了再去服侍神。那些伟人，摩西完善吗？摩西不完善，他自己去打那个磐石，引起上帝的大怒，对不对？大卫完善吗？大卫在那前两天牧师讲到，大卫半夜啊不是下午才起床，太阳都落山了才起床，他起床干嘛？溜达溜达就干了坏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这样的，我们是马上有感动，现在就去做，不要等。你说我等我完善了，我把我毛病都改了，这是个 lifelong process， 是我们一生的工作，不是说你今天就想了今天做，等我做好了那时候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我们教会人不多，事工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经常服侍要遇到挫折，我们经常做事要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们可能 down， 但是 not out。 我们 down 就是在我们就要觉得不行的时候，你就这个时候我建议你闭上眼睛，你闭上眼睛，你呼求神说，主啊给我力量吧，我现在非常的软弱，我做不下去了。你慢慢的想，你慢慢的想，因为上帝是好的，是可信的。我们这些人包括在教会的人可能都经常做的不到位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同时不要忘了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回头看一看，看看我们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。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十年了，你现在回头一望，我们有很多美好的时光的，不要只记住那个让你失望的时光。你回头一望，我们在没有牧师的情况下也坚持了很长时间的，教会没有散呀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呀，对不对？也是弟兄姐妹对主的爱呀。我们就没有去追随人，我们追求的是神。所以呢，现在就回到了，我也超时了，也回到了家庭的对话，又回来了。谁是对的？在这个家庭对话的时候，是女儿是对的还是爸爸是对的？女儿有一个怜悯之心，愿意去帮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爸爸是赞成，但是又担心女儿的安全，儿子就说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主，就是因为关爱这个人，不用通过教会啊。妈妈就说荣耀赞美归于主，谁错谁对啊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。我觉得只要你把心思意念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神就会给我们智慧和力量，就会给爸爸智慧和力量，给女儿智慧和力量，给儿子智慧和力量，给那个妈妈智慧和力量。因为你如果翻开利未记，你前一阵读过去了，我觉得这个祭太多了，这个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，各种各样的祭，总的感觉就是每时每刻你都要献祭。这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？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记住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接近他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想到我们有今天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，是上帝的恩典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是不是我们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呢？是不是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把我们心思意念放在他的身上，这样我们才能把财宝都积在咱们的天上呢？所以今天我要结束，就用今天这个金句，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，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 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一切荣耀赞美都归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
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来回应这段信息，我们来唱段诗歌，唱诗歌。那我们来唱在耶稣的脚前，我们也请敬拜团再上来，好吧？就像马太福音郑国长老给我们讲的哈，马太福音6:21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学习把我们的心交给主耶稣基督，而不是交给这个世界。来，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献上一切所有，像这个诗歌所说的，我们一起来，对，我们一起来献上所有，毫无保留哈，我们尽心尽性也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，因为这是我们神的诫命。我们就唱两遍唱两遍，然后我们请司事在唱第二遍的时候上来收奉献哈。